欢迎收听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我是 AD，
我是娜娜。
现在时间是
今天是9月21号礼拜四晚上的10点08分。
你知道早上9点21分的时候手机有响吗？
有啊，因为今天是那个921的那个
纪念日、啊、你的也有吗？
对啊，它不是防灾演习
哦。
但那个时候呢，我本人正在一个工作的现场。
你早上就去工作了？
我今天早上可是大概不到8点就开工咯。
好惨啊。
对，因为我们今天呢去了一个大活动，是 YouTube 他们做的 Brandcast。
那是什么啊？
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广告大赏、嗯、就主要是它是一个 B2B 的活动嘛、嗯、所以一般的民众可能比较不会知道
广告大赏。
嗯，
谁的广告？
就是各种使用 YouTube 来做广告投放，当然也包含比方说广告内容啊，或者是说你有用它的不同的影音格式，比方说短音啊、哦、什么各式各样的啊，然后他们有不同的那个投放的方案啊，针、嗯、对不同受众等等等、嗯、对。然后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就是线下的主持活动、
嗯、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你很像什么已经隐退很久的女明星
并不是
我觉得很久没有见你这种类似的。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其实有时候遇到亲戚朋友还是会被问、嗯、就他们会问说啊，你以前不是有去帮忙主持什么产品发表会啊，哎、啊，要不要去给人家主持婚礼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我主持婚礼的态度我想大家都已经明白了，这是一个事情，
有聊过。
Hey, 对，但是呢，其他类型的线下主持，其实我并不是不喜欢。
嗯、
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很想要当一个全职的，就是电台主持人。
嗯，
那时候我就大概掐指一算，
这个梦只有一年不到就毁了。
就是正式进到一个单位之后，发现说，哎、欸，这样其实就会活得蛮辛苦的，就需要多赚一些其他的钱这样子，然后就刚好朋友介绍什么，就是做一些线下的主持。
嗯、
你有做过线下主持？
没有。
有啦，
单独的一个的没有。
你说你自己一个人主持整场
的？ 我有一次举 First Story、
啊、他们做了一个企业论坛，对不对？
类似，就是你要
产业论坛，
对对对，大家来讨论这个产业内容，然后我是其中一个专题的主持人。
哦哦，
对对，
哦、okay, okay
其他大部分时间好像都跟你吧。
嗯，我以前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做的那一种，比较像是例如说今天有一个新的产品发表，
嗯、哼，
然后它也是比较那种 B2B 的，就是大家现在脑中想要产品发表可能都是 Apple 手机那种规模、
嗯、
可是有很多类型的产品是一般人也许分不出有什么不同、
嗯、
但它其实会对你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例如像印表机。总而言之，就是会有很多这些类型的产品，他们还是会有一个新机的一个发表会，或者是说它会有一些研讨会、
嗯、
也是那种很产业里面的，就是这个机器最近有一个新的软体要上映了。
跟你好远哦，
超远。所以我那时候读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觉得我很像在看异世界的设定集。
真的你会没兴趣对不对？
你其实看完之后，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产品的发表会，或是它只是一个研讨会、
嗯、
主持人要讲的东西其实没有真的要到超难，但你还是要大概知道一下说什么是什么，就说这是软体的名字，你总不能记错吧。
你说我们采用全新的光触媒 HT 什么科系、
欸、就很像我们之前去参加有一次 Intel 办的那个活动，就是我们要假装卖东西那次。
我们 卖笔电。
对，然后想说我人生从来没有那么集中说出大量的就是跟电脑的配备相关的东西。啊、对对对对，
那时候讲得很好哎、欸，我已经忘记那时候切点什么荒谬至极，但大家很喜欢。
反正总之差不多就那种感觉、
嗯，
就你为了要筹备这个活动，你要做活动主持人，你还是会记下一些细节、
嗯。
通常最可怕都是开场。
开场要怎么做？
开场稳了就是头过身就过，但因为开场的时候，我其实到现在都有点没办法克服开场的那个恐惧。
嗯哼，
开场的时候难免会比较手抖啊。或是会很容易你的那个脸部肌肉还没有完全热起来。
我觉得很熟门熟路的主持人，他们开场都真的很自然，你就想说他真的是有背稿吗？可是他那怎么那么顺，然后没有赘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然后如果我自己去的时候，我很常会那种我准备好或背完稿了之后，
对，
我背了10句，我可能只讲出7或8句，
就是上台之后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就我觉得我表现还是有把7到8句讲出来，可是你会觉得说我那10句安排真的是恰恰好，
对，
你就少那2句，
而且你脑中会觉得我上台就是会有个各位老师，就是你会能够把整个场都吞下去，可是有时候一上台就怯场，或者肢体就会突然间放不开。
可是如果在台下就没有在看你，
大部分时候台下人都没有在看你，
因为主持人的上台的工作并不是要让大家说看我，
对对对，没错、嗯、这是我以前刚开始做这种串场主持人的时候我是听过不知道哪个前辈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
嗯、
他说他觉得好的主持人呢在这种活动里啊，他最棒的情境就是没有人记得你是谁、
嗯、
因为代表说你今天恰如其分的就是穿针引线的那种工作，你是一条线，你把各个 活动不同的环节串起来，所以因为你串得很顺，所以大家都很投入在你串起来的物件里面，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存在，然后因为你也没有犯错，所以这个 flow 没有被打断，然后我就觉得哇很棒，就是这个听起来是很理想的情境。
那后来你的主持人生活呢？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做线下活动其实我有时候压力很大。
你说像刚刚那个3C发表吗？
应该说在这样子的活动之前，他们会有一些前期很密集的要彩排啊，走 round down 啊，然后当天也要彩很多次，然后到那个活动当下，你会有一种觉得我前面所准备的一切，只要我现在打个嗝就毁了，然后你就会突然间，
基本上你什么都没准备，打个嗝也会毁，
但你就会有一种在走钢索的感觉。有的时候啦，一开始或是久久做一次，你会觉得刺激，我真喜欢。可是这种事情一旦多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压力很大，
会觉得太刺激。
像其实广告圈也有很多是做那种活动型的公司嘛，你不觉得做活动的人都有一种亡命天涯的鬼吗？
怎么叫亡命天涯的鬼？
也不是亡命天涯，就他们都会有一种不负此生，就是我这一场就是给你干到底。他们会有一种很决然，然后很投注热情的那种鬼
啊。那个应该就是三天没睡，然后他们今天上场的时候喝的是蛮牛。
对，可是你知道他们很能这样子，就是毛起来消耗自己。然后我觉得这是做活动公司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特质。
我觉得做活动公司的人，可能他们的命盘或星盘里面天生肝就是比较大颗。
那关星盘什么事？
因为你会累啊，你一定会走嘛。
可是他们肾上腺素顶起来的时候，他们真的可以忘记这个沙发有25公斤，然后就噔噔噔直接搬下楼。
可是你难道没有就是某种时刻，你会说我就不相信我不可以，我他妈今天老子跟你拼了，老娘就跟你拼了。
我也当然有这种时刻，但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
我也没有特别喜欢。
可是我觉得做活动的人其实都有一点喜欢这种感觉，就是火灾来了，然后搬了一台100公斤的车出来，哇，哎，怎么搬出来？就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会享受这个流程。
有一次真的耶。
怎么啦？
因为我们
谁搬了100公斤的车？
我妈。因为我们家以前住在七堵的另外一区，我们家在七堵搬过一次家，然后我们以前住的那个地方在河的旁边，还没有整治之前的基隆河非常容易淹水，有一段时间其实台湾北部蛮容易淹水的。那个时候就是台风天来，然后我是不是有一次分享过我妈的车，就是在那个
你说你们那个家里面整个社区的人都把车停到那个、啊、
高处
山坡上，然后水淹过去，就一台一台车开始发出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然后直到没水，
对，直到没电，
好可怕、哦，
超级
车子屠宰场，
可怕。但是同一次就是同一场，其实那一次的时候水淹上来的时候，我们家是那时候住在五楼，可是住在五楼有什么好跑的？反正车都已经迁走了。
对啊，
对，如果五楼还是要被淹，那真的是
那就也没办法。
阿弥陀佛。那个时候一楼有两台机车
哦，你们家的，
我们家的机车，
哇，怎么办？你们开始骑，
我们那时候想说，哎、欸，下雨嘞，啊，淹水。我那时候才几岁，小五吧，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妈就说搬车、啊，然后就手刀跑到一楼去，然后带着我一起去。因为那时候我爸好像就是我爸那时候在留守在某个地方嘛，
不在
家，对对对，然后淹水回不来，我妈就冲下去，然后要搬那个。我妈说你搬后面，我搬前面。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愿意搬啊，
我是个孩子，
会，我那时候好像我记得我力气没有到很大，我已经用力了。然后我记得我妈那是 hand up， 然后我想说，那你有需要我吗？因为她说直接把车，
她整台车扛起来，好猛哦！
她扛到二楼放着，因为我后来因为二楼停超多机车，因为那时候淹水是搭到下来搬车，可是有些人早就搬了。然后那时候想说，我也没有出什么力，
好可怕、哦。
然后我妈就这样砰放下来，然后这样。我就不知道我妈怎么力气那么大。
有时候人类的潜能真的是不可小觑，
真的需要被逼出来、欸，
好可怕！好，怎么讲到这边？
活动公司的人肝很大。
哦，对对对，好。所以呢，总而言之，我就是久久做一次这个事情，可能还觉得蛮有趣，
觉得刺激。
但是那时候很常这样做，我到后来就会有点想说，其实我好像搞得自己太紧张了。对，因为那时候同时在电台工作嘛，我觉得电台工作是每一天都一定要完成一个地形任务，就其实也蛮像浇花或除草这种感觉。
Why？
你不觉得那时候做带状型的节目，就是它没有结束的一天、oh, 然后你也不需要今天力竭。
我就比较像浇花啦，就是它这个东西会一直累积，一直长，但不知道会长。
我也没有要你把你今天所有的水都拿出来倒进去、因为你明天还是要继续浇，所以你就会有一种每天都觉得算有余裕，因为一旦你知道怎么样照顾这个花之后，你每天就是做这一点事情就 OK 了。对，然后但重点是你必须要长久的一直做下去。但我觉得做活动就比较不是这种感觉，它有一个明显的周期，它不是每天的。大家可能是说每两个礼拜每一个月会发生一次这么激烈的事情，然后你每一次 基于产业的一些原因，
要把自己榨干。
对，通常跟预算有关。例如说，厂子建起来了，这个场地只能租今天跟明天，那你是不是就只有这两天可以彩排？你是不是只有这两天才可以走所有技术的东西？所以这两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疯狂彩排。
对。那如果已经超过了下班的时间呢？疯狂
彩
排。对。所以那两天就会搞得整个人就是很紧绷，然后就发现我有点不喜欢这样子。
我也不喜欢这样，
因为我讲的那个真的已经不是只是一般的加班，那个真的很激烈。
它是一种没有尽头的无止境的付出的感觉，而且如果你是在活动公司，或是你常常要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你会一直被拿出来挤压。
我觉得它也有点像折返跑。
什么意思？
就折返跑，你以前跑折返跑，你不是有那种，就是你跑到另外一端
点。我以前不跑折返跑，只有你在练跑步，知道吗？
反正总之折返跑，如果是一般比较标准的话，你只要是碰一下地板的线，再起来，再跑过去另外一边。
还有什么东西碰？
手啊，所以你要蹲下去啊。
手指或任何地方只要碰到就好了。
就当然手指啦，然后就是脚到那个线，然后手指碰一下起来，然后再跑去另外一边，再碰一下起来。嗯。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呢，做一般的线下活动就有点像这样子，就是你中间冲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比较不累的。停下来按下去那一下，腿真的会酸到很炸，就是你在跑，你就大腿已经开始紧绷，然后蹲那一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杀我杀我。然后我觉得做活动就很像是你中间那个周期，就是中间在跑嘛，啊，好不容易跑到那个点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蹲那一下，就是啊痛到不行，你就要撑一下，你就要撑一下，然后那个东西撑久了，我就有觉得我不适合。
欸，我突然想到，因为不一定每个人出社会都有就是折返跑的经验，就是做活动的经验。嗯哼。大学的时候，大家做活动是比较多。
对，哎、欸，完全就是那种暑训啊，然后或是什么什么营队啊。
可是做大学的时候不会有这么累的感觉。
大学你跟朋友一起玩累也是好玩，那时候才二几岁而已，二几岁哪会累？二几岁哪会累？
就那种什么什么周啊，什么什么日啊，什么什么节啊，大学不是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活动？不管你是在社团、什么实习单位，应该都一定会参加到这样的活动吧？
可是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口头禅应该是我很忙哦，不是我
很
累，对不对？你自己回想，你二十几岁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说不行，好忙，好忙，好忙？但你不会说好累，好累，好累。我不知不觉就是想到一个很老的梗，但我不会唱出来，避免大家都是没有啊，就那个啊。够了，够了，够了！好累，好累，好累！啊，你自己叫我唱出来的？
怎么可能是这一首？
也是很瑞奇马丁，好歹是曾经全民情圣。
还、啊、有什么什么电臀？
对，Ricky Martin， 够了，够了，够！好累，好累，好累！
好丢脸啊！
完了，我刚刚已经看到我刚刚为什么隐约觉得我戴了徐孝顺的假发？啊这就是铁心人会唱的、欸。
以前大学的时候，真的不会觉得办这种活动会累成什么样子，
不会，就是好玩啊。
因为当你做成活动的时候，你会有 KPI， 然后你会被各种刁难，然后你会各种害怕做错事。
其实大学做活动也会啦，
可是大学的 KPI 不会怎么样。
真的吗？
有什么东西 KPI 会很惨？
就是比方说，都要出席排练、那其实也是某一种隐形的 KPI 吧。
可是出席跟排练跟你收了客户钱然后要做到某些事情，
对，当然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客户有
你逃不掉啦，大学了不起你就是得罪跟你同组的倒霉鬼，
对呀、啊。
然后你之后就不要再参加任何线上活动，
对呀、啊，
死不了。但是工作会死，在业界黑掉
会被抱起来摔，黑的吧。
我之前都会有听过做活动的朋友，不是在活动公司，他们自己是品牌，然后做年度大活动，累到他上班的时候会想说，还是我现在出去给车撞。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我只是说有时候万念俱灰就是这样，就是累到你就觉得说不到那一天这切不会结束，但我真的快不行了，但我有什么方法才可以让大家放过我，没有人会责怪我放弃呢？
被车撞，
然后就看一下旁边的车。还是
其实就是，
但我觉得不用那么激烈、啊、迟到
也没关系啊。
其实你也可以，就是选择，就是买假血粘在裤子上，然后假装自己外痔爆掉去上班。你经过的每一张桌椅，就是都有血迹，大家也会放过你吧？
你就很老老实跟大家说你撑不住，不就好了？
不行，因为那种状态下你说你撑不住，你旁边的人可能也都很痛苦啊，所以我觉得做活动为什么刚刚说就是肾上腺素要起来，
我觉得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啦。
真的吗？
因为有时候你这个东西你要做到很累很累很累，可是其实别人可能他出大50%力就做完了。
我问你是要说看旁边有一个躺在那地板上的就觉得说其实我也还好。
我觉得活动办活动里面每个人都很累啊，那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些办活动的人都太强了， 就是这些人在某一些领域都已经能够做到90%、90%，嗯，但是如果其他人来做70%，这个活动就过了。所以如果有人支援你的话，他做到70%，他不会有你这么高的压力。可是那是因为你对完美的要求，跟你这个对这个活动的熟悉。嗯，对，我觉得那一定要互相影响，而且尤其是当你身边每个人都可以把他分内事情做到90%的时候，你压力会更大。
对，
但我不是说大家就可以白烂，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如果真的不行了，
你还是应该要求救了，
要求救还是会有人可以帮你，即使他不会像你一样想要做到90%，
对，
他可能能力最强就做到70%，但是还是把这件事做完了。
哦，我刚刚想到还有一个做活动很累，是因为他必须要全神贯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你日常的工作其实再怎么盯，你可以自己设定。但是我现在就是盯了2小时，甚至我可能25分钟我就休息，25分钟休息。就算你在办公室里面，你也是可以去茶水间。就是倒个水啊，或跟同事聊个天，或干嘛，你有很多可以喘息换气的时刻。可是线下活动一旦开始，真的没有办法停下来。
我最近在办公室认真的时候，都会听某一些人的歌，嗯、就想到什么听。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专心，我就蔡健雅，然后开始工作，嗯，孙燕姿开始工作，然后梁静茹开始工作。可是我觉得有趣的是，当你认真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会这样觉得说：梁静茹闭嘴啦，然后耳机拔掉，开始继续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时候思绪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会想要超级无敌专心，然后就不会要让任何的声音出现。
有时候我觉得我听音乐是为了要开始工作状态，
有时候为了进入心流，
就不见了。
对，你有时候想进入心流，
对啊。
可是进入心流有一段时间之后，可能那个歌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你拉回来，你就会很想大喊一声 OK fine 闭嘴，然后开始做事。
我觉得要看那个专辑本身你的熟悉程度。
你说如果太熟悉，可能真的会这样吗？
比方说呢，我最近这一年想要进入工作状态，
你说周杰伦，
一律都是听周杰伦，一律，因为我都会假装我现在进到网咖里面，这招很有用，我分享给大家，免费送大家。你就想象你今天进到网咖里面，然后接下来开始每一分钟会收50块。好，没有那么暴力的网卡啦，大概1小时50块。
对，
你就会觉得我现在花的每一个时间都是要钱的，你就会想要集中赶快做完。
哦，会这样哦？你不会想说50块而已？
不会啊，你要想想，就是小时候去网卡那种心情，就是赶快把握时间，赶快玩。但你现在把握时间，赶快工作，因为要开始算钱哦。然后，所以我每次开始听，我几乎都只听得到《可爱女人》，然后后面的就会不见。等到我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就已经会是
七里香。
就不会到那么后面，但就是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到下一张专辑，
什么上海1943，
或者是就会第一张专辑的中段哦。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逼自己开始工作的一个方法，但我最近有在试一些新的方法，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你说新的专辑吗？
没有没有，就是新的骗大脑开始工作的方式哦。因为我觉得像这种逼迫自己进入心流状态，这也是骗自己啊。欸，我根本就没去过网咖，我刚刚那些都是我自己想象的。
太扭曲了吧！
这因为就会
还要想象自己被网咖坑
錢，不是因为我经过网咖会听到里面在听周杰伦的歌，所以我大家可以想象说，哦，那去网咖是这种氛围，那，啊，我听周杰伦歌就可以这样骗自己，你现在是要花钱的这种感觉。
你有真实的去过网咖吗？
没有啊，我真的没有去过网咖，
一间都没去过，
一间都没去过，啊，
所以你不知道网咖里面长怎样。
我就是有经过瞄一下，就是有点烟雾弥漫啊，然后有一个地方可以买泡面。
网咖是这样子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认识的网咖。
我知道好像进去，你可以跟柜台买，或者有一些是你要自己投币，还是怎么样，嗯？对，
自己投币那个比较偏当兵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军营啊，它就是一个营区，那个营区外面就会有网咖。
对，
那通常那个电脑都直接投币就可以用了。嗯，以前啊，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因为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进网咖。那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跟我在出社会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都蛮喜欢去网咖的。
欸，为何？
学生时代是可以去打电动，就是以前去的时候，当然就是大家要玩什么魔兽啊、三国啊，或是 CS 啊。
是因为你自己的跑不动，还是那样比较能够跟大家一起玩？
都有。Oh. 我的电脑就是那种我爸找朋友组的，然后我爸的朋友就是那种客家的朋友，也是客家人。今天刚好在工作职场上碰到两个最近生小孩的，气到不行哎，因为他们要发油饭，因为
很棒啊，我最喜欢吃油饭哎。
对，可是有一个习俗是男生送油饭，女生送什么蛋糕？他说他超
不可能有这个习俗，不要骗人了，蛋糕那么晚进的东西
没有啦。最近职场会送这个啦。
哦，你说现在流行，
比如说男生送油饭，
我想说不要跟我说什么古训有云，
女生送蛋糕，
生男送油饭，生女送蛋糕，生蛋糕，
同事就气死。
为什么？因为他想要送油饭，
他送第二次油饭了，他超想要送蛋糕。能不能跟他说，可是油饭很好吃，你要不要再送第三次？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就是，因为后来就发现，就跟同一辈的已经有生小孩的人聊天，他们就说很想要生一个女儿来疼。 然后儿子就随便。我就跟很多男生，就是我那时候刚好就是抽烟区、嗯，然后跟男生聊，就有生小孩都会说，真的好像是一个女儿来疼哦。儿子就算了，随便随便随便，女儿疼起来，爸爸会很开心。
我刚刚想要个例子，是我国中的时候呢，我们班有好几对家里面都是生到三胎的，嗯、然后有三个女生的，也有三个男生的。嗯通常呢，他们的父母都在面对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再赌一胎，因为那个三男或三女的，就是很想要有另外一个性别的小孩。
对，
但是呢，他们已经来到第三 round， 内心非常的煎熬。再来一个女的就是四千金，再来一个男的就是四分位。想说那该怎么办呢？
哎、欸，真的有可能，有时候你生到第三胎就会发现说，我们两个之中一定有一个人基因，
就想说你可能就没有缘分、啊，
或那个瞬间你某个人的基因就特别强。
对，所以。我真的，我记得我国中班至少有三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并不是你真的对某一个性别有偏好，而是如果你开始动了这个念头，就你先得到一个男生或一个女生，就想说，哎、欸，那如果再来一个性别会是怎样啊？然后就再给你一个一样的，说，哎、那如果再试一个看怎么样，就会变成这样。
可是我那个同事是真的想要养女儿，他从第一胎他就想要女儿，然后见出来是男生，他就，然后第二胎他还说。还没转身，超音波还没有转身、嗯，还有机会，转了没有机会了。
我上次好像有听一个朋友讲这个，他就说好像可以生那个女孩子，就比较文静、嗯。我说可能是文静的男孩子啊，他说可生女孩可以跟他玩穿搭，我说生男孩也可以玩穿搭，才好玩嘞、欸！看看 UG， 好玩的不得了，玩疯你嘞！
好，为什么来到这儿？网咖好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嗯我真的觉得现在带小孩很了不起
我没有觉得不了不起啊
我知道但因为我今天跟一个妈妈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哎、欸、你儿子现在还可以上托儿所吗他说最晚到七点哦我就说你这口气就是可以到七点再去接
对
因为他就是可以多休息一下啊
哎我其实呢上个周末就是跟家里的人去了小琉球
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去了一间当地蛮知名的一个冰店、嗯、但我必须先讲小琉球随便刷那种冰店评分都超高的可是天气太热大家都很爱吃冰所以每一间冰看起来都很厉害、嗯、我吃的那一间呢就已经特别早去排然后被排到之后哎确实店里面也弄得很漂亮然后冰也不错、嗯、但是就来了两个弟弟
多大
嗯，差不多就是五六岁那种，
会自己走了。
我记得以前有个俗谚是说，五岁小孩狗看到都怕。我本人也当过五岁小孩，所以我可以佐证这句话。
谁没有当过五岁小孩？听节目的人都有啦。
对啊，所以你应该记得五岁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小狼啊。
我完全不记得，我完全不记得小三以前发生什么事哦。
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基本上第一个，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很能够发出巨大的声响。他们明明身躯这么小，但他们声音怎么那么大呢？
他们都懂了正确的发声方式。
Amazing 呢、欸？我想说，你这么小一个人，你声音这么大。为什么？而且他完全不能控制他的声音哦， oh, 就是小朋友一讲话就是这么大声。
会不会其实要设计喇叭的人都要去研究小朋友的人体工学啊？
你不觉得很常会有那种情景，就是爸爸妈妈就在旁边说：“好了，在这边公公你要小心一点，不然会吵到隔壁的。”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会说什么会吗？那我要吃那个，他想说。然后这种事情过个一分钟不会怎么样，可是来到。第三十分钟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想问：为什么？哎、欸，为什么？
我会觉得，
而且我刚刚讲的还不是那个情境，是两个小孩，
是他们一起吗？
他们基本上就会也有一个周期，就是说，好，不要吃个，哈不啦不啦不啦，然后两个人会玩嘛，玩玩，哈哈哈，呀呀呀呀呀，哼，哎呀，某人有人，耶耶，就变成这样。他就想说，第一个，我觉得首先我要代表国家谢谢大家，因为呢，台湾少子化的问题我知道非常严重，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勇于闪出第二代的各位朋友们，
谢谢你们，
对各位兄弟姐妹，我先给你们一个赞，
谢谢我给你两个，
因为我本人养不起，所以我觉得你们非常棒，非常棒，而且你们有一个家族来支撑这个抚养孩子的这个系统，我觉得非常棒。但是呢？我的耳膜也已经三十几岁了我的耳膜也有一点想要哭
我前阵子我看到 Light Today 的新闻他就说韩国有艳童文化他们会有些
他们不可能验完女之后来艳童吧
他们有些咖啡厅是禁止儿童进入
那女童不是最可怜
但是欢迎 宠物
啊、哦，好过分！宠物，可是宠物也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啊，
可爱啊。
哦，所以小孩不可爱吗？
因为宠物听不懂人话，合理。哦、可是小孩听不懂人话，就会想生气。我觉得很合理啦、哦，因为像小朋友现在在大小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天哪，我现在只要忍受大概20分钟，这妈妈要忍受20年。
哎、欸，我跟你讲，其实你这样想也没有错。就是我之前有在看有一些朋友分享，蛮多的年轻父母其实真的已经很委屈了。
因为以前的教育或者以前的环境，其实你一个人生小孩，你有整个家族人帮你带啊。
对，
现在的社会又不是那种一个人生一个人养就可以过活、嗯嗯嗯，你要让你的小朋友能够好好的有教育，或是能够有竞争力。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压力是来自于有竞争力啦。你要培养你的小孩，你总是要给他一些资源嘛。那资源哪里来？用钱换啊。那钱从哪里来？你要工作啊。嗯、
对啊，我刚刚讲的情境只是例如像说。到大众的餐厅吃饭，或搭大众交通工具，很多的照顾者只要小朋友稍微开始哭闹或比较大声，他们就会压力很大。即便身旁其实并没有任何人、嗯、看他们或是指责他们，但他们自己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嗯、那就会变成他每次只要带小朋友出门，他都会有很多的心理负担。然后当然有一些别的讨论，忘记我们节目上怎么聊过了。像之前就会说日本可能有一些设计是像，哎，这个车厢就是小朋友专属车厢。
泰拉有说。
对啊，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商场，它有一个区域就是有很多的休息座椅、嗯，所以你很容易带小朋友玩一玩之后就在这边休息，或它有专门设计好的小朋友的游乐区。那这样的话，你去大卖场里面可能有书店啊，有什么很多其他逛的店的时候，不会有小朋友冲来冲去，因为他们被集中到一个地方。嗯。讲到这边呢，我就觉得我小时候呢，台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设计
是什么？
台中的 Nova
可以关小孩？
不是不是，台哎。欸确实是，
真的假的？
台中的 Nova 在那个勤美绿园道附近。
Nova 是什么
？Nova 就是有点像台北的话都会去光华一样。就如果今天你要买什么电子啊、三 C 的东西，然后台中就会去 Nova、嗯。然后现在在那个绿园道那间还开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到周末有时候家里面人就想要去逛那个，可是小朋友其实在那样的地方是很麻烦，而且偏危险、嗯，因为里面的店都是像就只能像光华商场，就是小小的柜、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让小朋友冲来冲去，然后。大人要下这种购买决策，真的很需要安静，因为东西的单价偏高啊。
对啊，
那要不然你要组电脑什么的，也真的需要一个好好讨论的空间。Nova 那时候有个超赞的设计，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但我小时候都会去。它在不知道是地下室呢，还是一楼的地方，有一个很像就是要付费那种儿童游乐场。嗯哼，可那游乐场是有。塑胶网绳把那个区域整个网起来，
有啊，有些百货公司现在还有啊。
对，所以你进去那个地方开始玩的时候，你是爬过一个网绳做的一个小通道，嗯，然后你真的是爬进一个笼子里，那个笼子还只有一定身高人可以进得去哦。
对，
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儿童世界，你就在里面求吃什么乱爬，在里面狂玩，然后隔壁有一间温蒂汉堡，
而且你会很想去。
对，所以每次家里面说要去 Nova， 说好棒好棒好棒，因为你就是可以去那边玩，然后那边是大人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把小朋友寄在那里。我印象里面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年纪可能也都不是真的是小小孩了。嗯，然后有时候你是跟朋友嘛或亲戚的小孩大家一起去，他就是买一个入门的票，然后那个门票很像那种汤姆熊那种小小的卷、然后你那个卷好像可以换一个手环或干嘛，反正你有那个之后呢，小朋友就可以进去里面，然后他们四周都有人在看，所以小朋友在那边玩疯，然后大人就可以去逛街。
我印象当中那个球池好像也是在台北某一个百货公司，我忘了。嗯，但门口就会有一个脸色很臭的大姐姐，他就负责管那个出入口而已，他是面无表情，然后脸上暗淡无光。
哦，但小时候去玩的都是好好玩。
其实我长大看也会觉得很好玩，但里面都
是大人世界也有这种东西，
因为很多球池啊，球池就是让人家开心啊。
那你小时候有玩过空气城堡吗？
那什么？
我有分享过吗？
没有。哦，假装你被关在城堡里？
不是，那个
太扭曲了吧？
不是不是不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发明是哪里来的。就是那时候呢。我小时候的安亲班、嗯、在地下室有一个游玩空间，地板上会铺很多彩色大巧拼、嗯、就是很大块那一种、嗯、对不对？ 然后呢，那个地下室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他要买一些游乐器材让大家可以玩。
超大型的巧拼都会有一种特殊的臭味，
嗯，对，
被踩了久之后，
这小时候的话就觉得那个整个空间都是小朋友的脚味。但是呢，与此同时，那边有一个东西叫做空气城堡，它其实是很像我们看电影里面有一些园游会，它会有一个那种充气机
哦，
然后会把一个那种塑胶的，
那就叫充气城堡啊。
哦，对，但我刚刚讲什么空
气城堡？空
气城堡，欸，听起来比较好听，不觉得吗？嗯，好。然后你刚刚有在一个空旷的地方自己想象的东西，
对啊，对啊
，so creepy 耶，欸！
不就你吗？谁跟他想象网咖？
表情好冷淡。
对，好，等下再把网咖事讲完。
好，
然后呢？
对，总之呢，我们小时候就超爱那个空气城堡，就只要老师一按那个充气，嗯，然后大家就会很期待说我要去玩，我要去玩。而且一进去之后，他就是很像玩擂台赛
哦，
因为空气城堡基本上
它
是，就是你要在里面把别人推倒
啊。可是不会摔倒吗？
不会
摔伤？
不会不会，因为它里面就是一个就是空气冲起来，很像一个超大的空气沙发之类的那种东西。它
不是大在那边跳跳跳跳跳？
对，大里面跳来跳去嘛，然后我们就会玩那个谁不能跌倒的游戏，
等一下等一下，
对，这样。
你说在地下室，
嗯，
那叫声是不是很可怕？
很可怕，里面就是蝙蝠洞。
声音出不去，欸，
很可怕。
声音真的出不去，
而且小朋友很容易出现玛丽亚凯莉的海豚叫。
哦，真的，
真的是蝙蝠洞，蝙蝠洞。哦，好好玩，欸，
推倒对方，然后呢？
那里面就是擂台赛，有人推倒就要下来换别人进去跳啊，就很好玩。
哦，所以都在比这个。
还有另外一种是那种一个很大的一个塑胶大圆布，
uh-huh ，
然后大家每个人拉一脚，然后开始噔噔噔噔噔，
啊，
就是，
那个很好玩，
拉着那个脚，然后他会说现在对面的人就是你们两个换边，所以你们要透过那个
瞬间，
对，大塑胶布能在下面就是冲到对象去，
那就是会撞到对方的头啊，然后倒下开始哭。
也是很好玩，
小朋友很常会搞一些让自己痛哭的游戏，
或者老师会丢一个球到那个大塑胶布中间，然后大家就要不能让那个球掉你这一边，所以他只要靠近你的时候，你就抖超大力把那个球抖走，然后小朋友到最后都会整个人在那边跳，就会扯到隔壁的小朋友，然后隔壁的手一被扯掉，球就往那边滚，他就输了，他就开始大哭，就说是因为 Eddie 扯走我的布，我在住了，就是这样讲。
好怀念哦！
我们在这边对所有的幼儿园啊，然后安亲班啊、补习班啊、幼稚园啊、国小低年级的老师们致敬。我自己都觉得，光想起来就觉得头好痛哎，欸！
真的很厉害，像我姐，我表姐以前是幼儿园老师，
嗯，
啊，现在还是啦。
嗯，
但她会另外一个技能，
什么充耳不闻？
他会折气球
啊，哦！他会这样折耳朵，
他把气球就是叽叽嘎嘎嘎嘎，然后就变成很厉害的，
哦，好厉
害，啊，卡纳赫拉，然后
卡纳赫拉，我小时候只是贵宾狗而已，现在是卡纳赫拉，
是卡纳赫拉，
太难了吧？
而且如果你某一个地方没有转，你不敢用力转的话，它会变长腿卡纳赫拉。
好可爱哦，想要，
哦，真的很可爱吗？
我知道，因为如果你
转过头会爆掉哦，
贵宾狗没有转，还会变成长颈鹿。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哎，欸，很可爱，欸。
他跟你说这可以转，那没关系，然后就叽叽叽，你就觉得说不要碰我。他转好之后说给我，
很可爱，
就会有这种感觉。
他是特别去学的吗？
好像是哦，啊，我姐还会做那种气球布置啊。
哦，
就花很多时间一直在冲，一冲，一冲，一冲，一冲，
好可怕，啊！
很好玩，其实蛮好玩的。
我其实也是会怕气球，我可能也没办法折气球。
可是我发现充气气球比较不容易爆了，
哦，
小水球很容易爆，没错。
小水球啊，
没错。像我姐那个充气气球就还好，它很长条，本来就是做造型用的，
哦，
扭扭什么的，它的那个耐力就比较强一点点。
哦，讲到水球，你小时候玩过打水战吗？
我非常爱打水战。
你好不像喜欢打水战的人哦。
我看起来不像吗？
你看起来很不像喜欢这种暴力游戏的小孩。
大家已经对我有太多的偏见。你知道我们前两天去吃饭，然后是跟尚恩还有 John 跟君，反正就是朋友们一起去吃橘色。
对。
一边吃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我们下次去露营啊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大家都看着我就说哎，弟弟没有办法露营。
有啊，你就说你们有没有认真听节目？小时候睡在鹅卵石上
了。我他就看着我说你没办法露营，我说我可以，
因为你怕热。
我怕的是热。
对啊，所以大家会觉得户外通常没有冷气啊。
可是山上就凉嘛。
对，
然后有虫其实我也没差，我不是很怕虫，
嗯。
如果是毒的话，我就会怕。但
我问人家说毒虫，
毒。
我想说啥，
毒虫我也怕，毒的虫我也怕，
也扯太远，
有毒的虫我也怕。
那瞌睡虫呢？
瞌睡虫的话没关系，
瞌睡虫没。
就我可以接受今天去洗的，因为有些地哦，对他们还跟我，他们就说每个人就讲说对露营的条件什么搭帐篷啊什么什么，然后上人就说搭帐篷很好玩，我上次去搭帐篷怎样怎样怎样，我说你有搭吗？他说我订了露营钉。我说你有搭吗？他说我订了四个露营钉。
嗯，
我说
OK，
我说 fine，
也算是有尽一份力啦。
对，反正我对露营的最低要求，我可以接受最低要求。嗯、你猜是什么？如果去爬山那种深山，然后背那种装备的，你猜我的最低要求是什么？
你的最低要求小风扇？
没有，我最低要求是只能有一天不洗澡。
哦哦，那好像还行，
因为我有听过去爬山，然后他有四天不洗澡的。
对啊，好像有些会这样子。
我没有办法。
可是如果你真的在很干冷的地方，其实你不太会流汗，
但会不舒服了。我觉得洗澡在爬山的时候是一种舒压。
哦，
对，所以一天不洗，可能对我来说是一
種。那只有冷水澡呢？
可以，
冷水澡你也可以，
因为我们家小时候热水器很常坏掉。
所以就冷水澡不行，
冲进去。
每次有什么生产力影片，就会说还有个关键就是每天要洗冷水澡，我直接把它关掉，所以他们要说当废人就好了。
、啊、因为我们家是那个烧水的，
哦，会用完。
小时候就啊，
烧水的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纠纷。
除了会用完之外，有的时候妈妈洗完或妹妹洗完的时候，瓦斯没了，
哦，
好吧，起码洗。就是去瓦斯炉上面烧开水，然后再把它放回来什么的。嗯、哦，真的好痛苦。
拿那个小瓢子在那边舀，对不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大家为什么会把我这么错误的印象认知为完全一点都那个？
你说吃不了苦吗？
对啊。
哎、欸，我每次用那个热水在那边舀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很像古人，但确实也是啊。
你就对那个水吗？
就是你必须要对一壶水放到一个盆子的时候，我都想象自己《还珠格格》嗯，说命好苦，要这样子。
紫薇吗？
他们那时候好像小燕子被抓到，有一幕是要回家洗澡还是干嘛？
小时候也很常停电，你就要这样洗澡啊。
哦，对，小时候停电的时候还要拿手电筒去上厕所。
小时候的停电几率是不是比现在高很多啊？
我不知道欸，好像是欸，
因为我小时候有蛮多经验是要摇那个充电器，然后让它广播发出声音。
还是只是你家住的区域的问题？
没有吧，我家在变电所旁边欸。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有那种睡前听录音带，然后听一听就停电。嗯，所以你知道录音带快要没电，就是录音机快要没电之前，它那个音波会怪怪的，就会变成，就是你会听到声音融化的过程。
啊，对对对对，
对啊，就是那我跟你说，我说哦，我说过。就是我们今天想说，哎，手机被邪灵附体了，
没电了。
对，很好玩呢、欸。
你刚刚讲弹簧床，你还记得
弹簧床？
你刚刚讲充气城堡，我突然想到弹簧床。
这个话题有太多岔路，你要回到哪一站？
空气城堡。小朋友是不是不太能玩弹簧床啊？
其实是任何人都不能玩弹簧床，
真的吗？
大人也不能跳弹簧床啊，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会把床跳坏。
不是啦，我说专门的一个网子是可以往上弹那种啦。
哦哦哦，你说的是跳跳床？
哦，跳
跳
床。
我们那时候在北欧不是有玩？
我知道，因为我后来想一想，有一阵好像在讨论说小朋友跳那个跳跳床
不好吗？
会跌倒啊，然后他那个胫骨膝盖就会撞到跳跳床周围那个啪啪。
所以你不能跳太小的跳跳床，或不能跳太高。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玩过跳跳床的经验。我记得我是大概27、28岁的时候，不知道去哪个露营营区，就是那种烤肉区，然后跟一个一些游乐器材区啊。我去过的露营区很酷，它是有控窑区、烤肉区跟500障碍区，就是有弹跳床。
你去的露营营区是叫国军吗？刚刚那些东西是不是军营里面也会有？
国军会控窑啊，那秀了。然后我那时候
为什么会有500障碍挑战区？
他就会有那种架的很高的木头，然后
你说真的是军教片里面会放歌，然后他们会用那种就是比较就是那一段会用放音乐的方式，然后用那种蒙太奇方式拍过了吗？
不是不是，他会有一区真的就是各种的。不知道是健身器材还是游乐器材，可它健身器材或游乐器材长得就很像是一个你要匍匐前进。
对，我刚刚就说这个，等一下你先想一下，花木兰
怎样？
他在那边玩那个爬那个绳子的时候，那
叫哪？
那边就全部都是那种蒙太奇解法，就是放一首歌他就学会了，
类似那样子。
我刚刚讲那种以前那种军教片什么，
因为你要爬那个木板上去
报道什么，对啊，
对，他会有那个垂下来的麻绳，然后他一节一节一节，对，就长那样。然后
他就是放一首歌你就会了。
其中有一区是跳跳床，是大人的跳跳床。
跳跳床是算什么障碍？
没有，由简单入难啦，它要由简单入难这样排过去，所以有些地方是很难的，
由浅入深的玩，
由浅入深的难度，所以跳跳床那边通常是人最多的。
可是跳跳床是要怎么样？你要等等等跳过去吗？还是怎样？
没有，它就是一个圆形的跳跳床，然后你在那边跳。只是我在那边跳的时候，我就会跟有其他人很不一样的。
对啊，可是它不是一个闯关路线哦。
不是，它是个别不同的气，它不是一路往那边冲的。
但是跳跳床在上面要干嘛？因为如果是那种爬那个绳结、哦，你还是要说哦，我要爬上去再下来。
它会有分，比如说这边是跳跳床，然后这边是斜坡，这边是跷跷板。嗯、可是它的跷跷板是一个
跷跷板
圆形的，嗯，就是它是一个圆形，然后它的圆形的圆心中间是有一个
类似一个球吗？
有一个支撑点、嗯，所以呢，你在圆形上面。圆形的跷跷板跟长板的跷跷板不一样，是它就只有一上跟一下。嗯、可是圆形的跷跷板会被甩出去。就你今天如果人数它够大的话，你在左边这边踩下去，右边会翘起来嘛？右边的人会站不稳、嗯，因为它不是长的，所以你会站不稳。
对、
嗯，你要去控制那个平衡。然后人多的话，就会大家在上面会没办法平衡。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追求核心跟你的小腿肌跟大腿肌的。
对，可是我是说你刚刚讲的这些项目，它都还有一个。你要怎么挑战他、uh-huh. 可是跳跳床的挑战是什么？上去拍五组时尚照
哦，他不是挑战，他就是一个营区让你在那边玩的，他只是有些设计越设计越难而已、uh-huh. 有的是那种地上都是土，但上面是
吓死我了，土地
什么苦屋
好痛啊、哦、
就是地上不是地上，是上面有很多的那个啊，你要荡过去啊，类似这种
那种猴子泰山荡，
有一点像哦，就那种很难的。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玩跳跳床的时候，我跟大家反馈也不一样，因为我们那时候吃饱了，不想做一些很难的，就是障碍赛、嗯，然后就在那边玩跳跳床，大家就是在上面跳跳跳，
跳床好玩、
啊。对，但我会踩到底。
有，我刚想起来，说在哥本哈根的时候，你也是踩到底，你还跟我说来猜看底是什么感觉？
对，
我说嗯，
对，从那个被那个网布往上弹，跟你踩到底之后被反馈的感觉，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羞辱感。你会觉得好羞辱，可是好好笑、
啊。我下次带你去，我记得台北有一个那个网，感觉那个枝的那个密度很高，
你都绝对踩不到底。
对，感觉不容易下去。
好，我们再去体验看看。
跳跳床很好玩，
玩久了头会晕啦、
啊。而且尤其是你要跟别人一起玩，就可以玩我先跳上，你往下，你就会跳的比平常更高哦。我们那时候不是我跟你玩啊，很好玩啊，
我不就是这样子才踩到底的吗？
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比平常还要高，好危险。整个弹力extra， 我想说，哎，先不要好了，好危险，我可不想死在哥本哈根。
我要讲回来，刚刚网咖没有讲完，对对对对，就是以前最小的时候去网咖是玩什么三国志啊，然后一些竞技、嗯、多人竞技游戏，那个年代的多年竞、那个、
多人竞技游戏
就 CS、啊、
多竞技，
用枪打爆对方的头，可我很不爱玩那个，
谢成晕呢、欸。
所以我不爱玩啊、嗯、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动作那么快，所以我就看他们玩的时候，我就自己在玩一些什么盖城堡啊，然后世纪帝国的发木工，村村村村民，
什么意思？哦，
就是发木工的梗的意思是有一些里面会有伐木工嘛，他会去砍木头、嗯、然后你就会增加木头的建材，
对，
你的木头就会从一个变十个，你积到一百个就可以盖一个堡垒或是一个什么弓箭塔之类的、嗯、有的时候你滑鼠就会想多点几下，因为你点一下他会喊一次伐木工，所以你有时候按了之后会按五次，他就会发木工其实蛮好玩的，
好无聊、哦、
发木工
那我想村民就是一样的道理，
村民忘记他要喊什么嘞，
就是村民
对，好的好的，好好好好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好无聊哦！小时候的取悦自己的方式真的好朴实无华。
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也是差不多，只是东西变得比较花俏而已。
OK OK。
然后以前最喜欢的就是可以点泡面，然后加蛋、嗯。在你可以点泡面加蛋，你在小朋友圈里面就是一个顶级的存在。
你就是哈利波特坐那个车厢的时候那种感觉，
就拿金加龙来抹巧克力蛙的感觉。哇哇，他怎么那么有啊？
你说他居然可以加蛋？
对，然后到底再更大一点的时候，大家去广咖已经各显神通。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去网咖，我记得是有人要做报告，然后其他人说那我不然陪你去，然后大家就会自己玩自己的。
骗人，做报告去网咖干嘛？
因为他迟交啊。哦、oh. ，因为迟交可是在外面，他要立刻改给老师。
哦、oh, ，OK OK，
所以要有一个有 Word 跟 PowerPoint 的东西。他、mm-hmm. 以前没有那么多笔电，
对
对，各位小朋友，不是现在每台电脑那么轻哦、喔，以前一台电脑要5公斤哦、喔。
以前还有另外一种很小很小放在手掌中间的电脑，叫做快移通，它不是电脑。你这样也可以被逗乐？
怎么会是快移通？
你刚刚差点把茶吐出来。
对对对，如果你今天如果听到有些声音，那是我在喝茶。好，那最后是我出社会的时候，我记得我去网咖，嗯，那西门町还哪里吗？还是古亭外面好像就有，就 Q Town 啊。
哦，
你知道 Q Town 吗？
你说可以在里面一直躺着看漫画那个吗？
就是。Q 探它的设计超酷，进去之后它有分吸烟区跟非吸烟区，我觉得设计的很棒。嗯，它通常都会租在一个什么三楼或八楼，那种楼层非常高，可是它一次可以租一整瓶的。
嘿，
一上去之后，他就问你说吸烟不吸烟？嗯，那不吸烟的话就在这边。不吸烟区或吸烟区的设计是一样的，只是差在你可不可以抽烟。嗯，然后我通常都去不吸烟区嘛。我印象当中 ，Q 探的设计都会是进去之后会有一个区域是饮料喝到饱。
哦，
各种不同饮料喝到饱，然后有没有点心我不知道，然后好像还有咖啡吧什么的，还有一大堆的漫画。嗯，拿到漫画之后呢，你可以进包厢。嗯哼，它的包厢是有点类似日式的那种方格子。
你说榻榻米？
榻榻米。打开门之后你要脱鞋，把鞋子放进去之后呢，再把那个纸门再咔咔咔拉起来。
蛮高级的啊。
蛮高级，但大家会在里面做什么事呢？
你做爱做的事。我小孩哦，谁会这样讲话？
我跟你说，有一次就是在里面。好像在排一个去日本的行程，就跟朋友在那边，就两个人一起用电脑比较快。嗯哼，然后就听到隔壁在那边
砰砰砰砰砰，
对，
啪啪啪啪啪，
对，
啪啪啪，张开双手，
我才发现他的门啊跟隔间都不是到
天花板，真的隔间，
他不是到天花板的，他就是一个
，Oh my God，
大概是 maybe 200公分或是180公分的高度，
天哪，
对，所以如果你稍微逆咖垫个脚，其实你是看到隔壁在干嘛的。
那你有跪咖呢？
当然没有啊。你说阿妈跪咖，
阿妈来那边可能吓死哦。
可是也蛮常有人会说可以在那边睡觉，因为你在那边睡，嗯，其实比住饭店还要再便宜很多。
哦，
逻辑可能跟日本的那个网咖差不多了，可是日本的网咖就是又很小啊什么的。
天
哪，
可是在那边啪啪啪，不会很容易被人家偷拍吗？
我就觉得很尴尬啊，但里面蛮多学生的。
所以你是真的有听到火春宫在隔壁上演？
我真的有
火春公公，
就是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很激动的影子跟身影。
好可怕！我说可怕不是因为我觉得性很羞耻，我只是觉得。太公开场合
了，太近
了，对。
然后跟我朋友就查资料查半，就这样
用力打键盘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这是很像我们之前就去玩的时候，住同一个房间，可是最后要去大便的时候，然后就会讲说，要不要看到 YouTube 影片，然后开超大声，以为可以消掉自己等下大便落水的声音。
好痛苦，我最讨厌这种时刻了。我前两天就是。运动去健身房、嗯，我不知道你去健身房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但其实我还蛮在意健身房的味道的、哦。我本身就是对香味比较敏感。啊，你没鼻子啊？问你干嘛？
我还是闻得到，但我现在去的健身房整理的蛮干净的，而且里面会放 MUJI 的香氛机。每次而且放的不止一台哦，
因为我去蜗菌的话，里面的消毒水啊或什么都是很公版的那种，就是你一闻就知道啊，这个是大量制作的东西。嗯嗯，所以你呢，如果你是到换衣服区，就是那种置物柜区嘛，五味杂陈，因为大家进来或出去之前的味道会不一样。然后如果你进到淋浴间区，淋浴间区就是大量的蒸汽，跟有一点点的霉味，因为里面的水从来没有真正的干过。
哦、oh, ，
因为它开的时间很长嘛，它如果晚上十二点关，然后早上六点开，
懂懂，
只有六个小时，根本水不会全干、嗯，对，所以里面会有类似这样的味道，
七毒的味道。
现在七毒有点比较干了啦，反正天气的变换。那走到了就是比如说一楼、二楼、三楼，看运动的区域的时候，每一层运动的人会有不同的味道。
嗯哼，
嗯，比如说呢，你觉得味道最重要在哪里？
应该会是做有氧的地方吧？
有分有氧区。自由重训区就是它会有器材跟那个重量器材，嗯、你就自己摆动作。有的是机械器材区、机械训练区，
就固定器材。
你觉得哪里味道最重？
我觉得有氧会是味道最重的。
自由重量那边味道最重。
那请问是那个运动本身的问题，还是人的组成的问题？
我是因为那个运动本身的问题，因为你要做那个自由的重量训练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在一个器材上面，然后。大量的出很多力气，然后一直在出汗。
嘿，
那个汗呢，它是出一下要干掉，出一下要干掉，出一下要干掉。
你说不像有氧，是一下大爆汗就结束。
对，因为当你有氧在排汗的时候，你正在排汗的过程其实并不是臭的。嗯，因为你都是排水分，一直排，一直排。
哦，对啦，没错，是汗要有点干掉才会开始臭，
就是有点干，有点湿的那过程当中，其实是最臭的。所以在自由重量区那边味道是最重的。嗯哼，然后他们又最厉害。 因为他们那些人都很厉害，他们都会举一些非常重的哑铃，然后自己会调很多的动作跟姿势，
所以他们又可以练很久。
他们那边有很久，所以那边味道就会最重。那机器的重量区呢，就是如果你是很懂重训的人，
通常会是一些比较新手的人在那边，
偏新手或中手之类的，就是来这边就哎、欸，或者我今天想轻松一点，嗯
哼，或是他是那边做那个大重量，已经剩一些就是局部的小肌群，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只会在那边待一 下，
在那边夹腿夹下就走了、啊。
哎，对，所以那一区的味道相较之下就会还好，对。
有时候我会觉得那边是最大的，因为那边很多人就坐一坐开始滑手机，
那也是蛮合理的。
前天事情就发生在机械重量区，
哎、嗯欸，怎么了？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好，我就来这边，我今天就做胸，我就做 A B C D E， 我就做几个器材，我做完就要走了。嗯，今天没有空做有氧，我在那边做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今天就胸最后收尾的时候，我就做个假胸收尾好了。嗯哼。我就一直在等假胸的器材，因为 我不敢走去自由重量区，那边的人都好厉害。然后呢，就等那个假胸区，但因为健身房常会有个问题是，他在做一做之后，他会低头滑手机。
对啊，中间休息嘛。
浑然忘我，有一种人是浑然忘我，他就一直滑，
对，
滑，然后滑到有人靠近他的时候，就这样，然后放进口袋，然后开始再继续做。他也没有跟你换哦，他会摆一个姿势说，我现在就是还要再继续做，然后手机放着看，赶快再做一组，然后继续滑。有一种人是这样，但有一种人是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可以轮流吗？嗯，他好像都可以轮流，
对啊，说一起练就好了、啊。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发现有一个人他一直坐在假胸区，然后我就已经做了两三个器材，我想说好，那我就要做假胸区，一直不走、欸、我已经做了三个不同的器材，他还都还在假胸区，
哇，那怎么办？
他就是夹个胸之后，他会在那个器材站起来，然后就是绕圈走来走去、嗯，然后再坐下来。然后再站起来，也没有坐，就再绕一绕，然后坐下来。我说你到底要干嘛？
所以他也没有在练夹胸，
他好像有在做，可是他离开的时候，他又把手机或钱包放在那边，就代表他还要再用这个器材、
啊。
然后如果我靠近的时候，他就会跑回来说不好意思，我还要再用。他也没有跟我 share，、嗯、所以我想说 OK fine， 所以我就又去做了其他的重训器材。做完之后呢，我又多拖了他二十分钟，他终于走了。嗯，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在干嘛？我要夹胸，我赶快走了。那快来没火车了。我在那边夹胸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今天特别的臭、啊，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好臭。我想说，哎、欸，我没有想过自己这么臭。我想说，我今天是不是喝太少水了，嗯、才会对汗味就是变这么臭？因为你喝水喝多或喝少，其实对于你身上的味道是有影响的。嗯，哎、欸，喝饮料的话是不算喝水里面的、
哦，没错，
喝饮料没有帮助、哦。我想说，然后马上把我的大象杯拿起来，不全部喝完，还是臭。嗯、我后来发现，后来就是在做第二组就发现说，这不是汗臭味，这不是汗臭味，
洗晒，
对，
洗晒的一棍，
那是屎味，而且不是踩到狗屎的屎味哦，是有一种你走进厕所的时候会闻到说，刚刚有人放水屁，而那水屁绝对是有沾到你的裤子上的那种，那我就。低头，因为我非常确信、
oh ，
绝对不是我，一定是刚刚那个人用力过度，然后他就难怪他不走。
然后
我那时候才想说，操他妈！我现在还坐到地
上面，
他一定有沾到。我跟你讲，一定有沾到，因为我闻到了。
Oh my gosh！
我已经坐到第三组半了，我想说我要做完，我真的是。苦痛吞腹内，我就
等一下，他到底蹲到哪？他到底滴到哪？椅垫，
椅垫。
Oh my！ 所以你直接教他的屎，
我直接坐下去，然后我就觉得很羞，我想说大家不要误会，真的不是我，不希望
来不及了，等一下起来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裤子上有屎啊。
OK fine，
他就会说赛先生，赛先生，
给我闭嘴！我可是没有拿蜗居的毛巾去擦哦。
Oh, 我跟你说，你给我闭嘴！你现在看我屁眼是干的。
说你看，
整个发疯，为了要自清，整个温室出话，陈字会证明。
问大人，擦，
那怎么办？
反正我做完之后，我就手刀跑，就立刻跑去。幸好我是有带换衣服，因为我有时候只想做重训的时候，我不会带换衣服。
Oh my gosh！
我那天是有带衣服，我想说，天、啊，我立刻就是
你碰到一个陌生人的事，你跟那些幼教班的老师是同一国的了，就是碰陌生人的事。天哪！
奇遇记耶，真没想到哎！
我刚刚还想说，他这个心情其实跟 我以前就是念书的时候很常月经沾到，也会死不离开位置。
可能不一样啊，因为月经是一个生理现象，但它更很明显是用力过度的另一种生理现象。
是，也是生理现
象。用力过度的生理现象。
只是他应该要面对。他应该要面对，
他应该要懂得去智慧的处理。
对，他应该要例如是要跟你说，请先不要用，然后去找工作人员。
对，而且蜗居是有厕所的。分享给大家，我这个屎惊魂，屎尸级惊魂，
始料未及，啊，史无前例，
史前大爆炸，
史瑞克，史努比，好。关他们屁事，史嘉丽，好无聊。
史嘉丽，
史嘉丽那么喜欢，还有啊，史考特啊，史我可以玩很久，好无聊
啊。标题今天这集就是始料未及，
很多啊，这个谐音算是常见，
很棒。
还有什么自始至终？
始乱终弃，
哎呀、哦，他就是始乱，
始乱终弃，使劲啊，
好无聊，使命吗？谁？屎勾引呢？
还给我在这玩？
又会回到，就跟你讲屎，我可以玩超久，屎给屎给。看，真期超没内容，在里面一直是。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吧？够多了吧？好，跟大家讲一个生活中的谐音梗。同样是谐音，我们之前讲过，有些谐音真的是太俗烂，所以很烦。但我今天想到一个例子呢，
新闻
对，我今天想到这个例子呢，它不算是典型的谐音，它是字的组成会容易因为。因而产生误会的连接、嗯、对，我举这个例子，现在听起来很抽象概念，但我讲完你就知道了。就是呢，大家一定有看过一些那种写文案或写剧本的书，总之你只要最后人是要念出来的，通常那种的那种文案写作都会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就是你要念念看。
嗯，哦，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是连写书，就是写长文，有一些人的那种派系的作风也都是要念，因为他说
念
会有音律，
对，会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但就是我是说，即便今天这个内容最后不是要念出来的，很多作家还是会鼓励你写一写，要念出来看看，感受一下那个音律这样子，但更别提说你今天讲的东西是可能广告台词啊，或者你今天写的是一个电视剧脚本，你怎么可能不念、嗯嗯、因为那东西如果不口语，它就不是一般讲话用的文字的话，超怪，
對，
超怪，一定不可能。好，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如果今天你用文字的稿子看觉得没问题，然后你没有念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之前遇到的案例是这样子，那是一个那种广告类型的稿子，所以他们很喜欢在结尾的地方，为了让整个语句听起来就是很 ganky， 他会加大量的语助词。
嗯，阿喽阿爸。
对啊 ，you are no 爸呢？
哇！
对对对对对，类似这样的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在一些不该加爸的词。后面硬要加一个把子，
像什么呢？
例如呢，如果你有在关注一些保养类型的产品的话，广告台词很喜欢说，我们可以养出苹果肌、冻龄肌、
烹饪肌、
蛋白肌，反正就是形容那个肌肤很弹嫩，对不对？但如果你在这些一起养出什么什么肌后面加一个八啊，看的时候觉得哎没有问题，但念出来的时候。不是那么恰当，因为就会变成一起养出冻龄鸡吧，一起养出苹果鸡吧，
一起用出烹饪鸡吧。
哦，
这个夏天就用 AD 保养品为你带来烹饪鸡吧。
我真的想说，要确定呢、欸。都是鸡吧呢。哦，
这通通女生念吗？还是男生念？
我不管他是谁念都不好听吧，谁想要养出一个冻龄鸡吧？什么意思？
可是烹饪鸡吧感觉很好用哎、欸，
那你觉得苹果鸡吧怎么样啊？
蛮好甜的吧？
水煮鸡吧。跟你讲，超爱
水煮鸡吧，
对，养出水煮鸡吧。他说又要鸡吧。我就问，请问一年台湾这些保养品能养出多少鸡吧？ 我是品牌商，我都会想说不可能、欸，
要水煮多少鸡巴？
要确定，我真的差点不拿擦鸡巴嘞。好难听，好啊，就是以上跟大家分享。大家如果以后呢，就是
那、欸、大家到之后去那种电头带的店可以期待一下，
我刚刚本来就是对，大家以后也可以留意一下身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普遍会出现的广告词，
任何有电头带都可以听听看。
对。啊，如果你自己跟我们一样是从事这个相关工作的人，就要念念看。
其实就真的是相关从业人员才会这么有 feel。
但我觉得当做恶趣味其实也蛮好笑的，还是他们就是想要整那个广告
水煮鸡吧？
对啊，就是说反正你用读的时候真的不会觉得怪怪的，你不念出来是不会发现这中间有问题。
现在真的在大特价，还不来赶快用这个养出你的水煮鸡吧？赶快试试看！
你刚刚不是说水煮鸡听很痛吗？水煮鸡吧。好，那今天呢，都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生活中的故事。本来想说，希望每一集都可以分享正规的故事，但是因为我们产能的关系，实在是有一点负荷不了。
哎，线下活动之前我们就是这样啦。
对，所以呢 ，Adi 今天还是准备了一个小故事，嗯、因为他最近看了一个蛮有趣的作品。
为大家介绍一下作品在讲什么，我不要跟你讲内容、嗯。这故事呢叫做《愚者之夜》，愚笨的愚，然后就是愚者嘛，然后夜是晚上的意思。
你说愚者的国度？
对，跟那个理想混蛋的愚者是一样的字，愚者的晚上、嗯。这故事是黑夜，就是在一个晚上里面呢，有两个年轻人就说啊，早安，早安。可现在天是全黑的，他、说、啊、真的好累哦。那我们大家下课之后就去那个院子玩，我们就踢毽子好了什么的。就他们的游戏其实非常的朴实。嗯、他们说好，那你等一下那个东西借拿。然后就他们就聊，边聊边往那公园走。这时候镜头就带到他们的脚边，他们脚边有很多的植物嘛，嗯，这些植物呢看起来歪勾起床，然后又长得特别肥大，一路往上看就慢慢拍到这两个小朋友的脸。他们小朋友的脸就是非常开心。然后就穿的那个，因为可能冬天有点冷，他们围的围巾。嗯哼。然后他们的脸的旁边呢是围墙，因为这是日本的故事，所以围墙上面就会爬一些植物嘛。这些植物都长了一张脸，都是人脸，
好可怕哦！
然后小朋友就若无其事，就啊什么什么啊，好，那你明天一定要接还我了，blah blah blah过去了。与此同时，在植物围墙旁边躺着一个人，嗯，这个人的头也变成了植物、哦、然后一动也不动，小朋友却完全不怪，就觉得说哦是啊是啊是啊，然后就连看都不看他，就直接径直的走过去了。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呢就跟你讲出了这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在一个末日之后的世界，人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让天上的太阳再也不出来，所以现在是永夜，永恒的夜晚。哇，对，所以就是 也是一个末日后的故事嘛。但是他的故事设定很有趣，是就是没有阳光人要怎么活，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继续过下去，人一定要看到光线嘛、
啊、而且为什么会变植物，
为什么会这些植物会有人脸，或甚至有一个人好像快变植物的样子呢？原来在这个时代的时空呢，阳光已经被云层遮住100年了，人类试过任何方法云就是不散、嗯、但他们要产生光吗？后来他们发现有一种植物可以植入到人体里，然后它会吸收人，慢慢的让人的身上长出像植物的东西。
然后
这个过程大概会需要1到2年的时间。
可是这样就不需要晒太阳了吗？
这个人变成植物之后，他会渐渐的植物化。什么是植物化？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像人一样吃东西啊什么什么的、嗯、但直到他开始某一个部分开始充满植物组织的时候，他会变渐渐的不能行走、嗯、不能行走之后它就会躺在那边变成一尊植物，所以它有可能你家的盆栽是有5-6棵植物都是人类变的，因为已经被遮住100年了，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已经变植物很久了。那刚开始变成植物的时候是可以讲话的，可是渐渐的当植物久了之后就再也讲不出话来，然后就会好像会发出一些类似电波的东西，可是其实人也没感觉，因为我已经接受不到。在那个年代的人他们会变成花，就是因为人类需要，那由植物的种子植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开出来的花呢，这个过程叫做转花，转化成花叫做转花。
可是等一下，人变成植物之后就可以活下去是不是？不然人干嘛变成植物？你说本来的大自然已经没有任何植物了？
没有，不是，本来大自然已经被云层盖住，所以正常的植物都死了、哦、所以这些人变成的植物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是他们在生长的时候他们是吸收人体的养分，所以人吃多少他们就长多快、嗯、第二个是他们也会散发氧气，他们跟植物会散发氧气、
哦、我懂了，所以有一些倒霉的人就要去当植物就对了。
不是倒霉的人哦，
不是倒霉的人，
因为这故事在设定是在日本嘛。然后人变成花有一个好处是它只要一点点的光就可以转化大量的氧气、嗯、所以跟以前旧世界的就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植物的光合作用是不一样的，它只要一点点光、嗯、甚至是人工光它都可以散发出大量的氧气，
所以原本 要去当人的人要活下去，就是需要有很多人去当植物。
对，
那还不是一些倒霉鬼去当？
不是哦，
不是倒霉鬼，那谁愿意？
哦、
你愿意吗？
这个年代的是在日本，
嘿，老人去当？
不是。
小孩去当，吵闹的小孩去当，
不是
吵闹的老人去当。
我跟你说，由人转化成植物的那个植物叫做灵花，嗯，灵花就泛指灵，就是树啊、草啊或什么的，只要是人转化成植物就叫灵花，给它一个名词。谁、嗯、去当？日本政府就出台了一个方案，你只要愿意被那个种子植入你的身体，
对，
给你1000万日币。哦，你要怎么花随便你，不抽你的税，你要怎么花都随便你。
但反正你就是会变成。一个花 ，eventually，
对。那他当初出台这个方案的时候，超多人去当花。
你说，反正我就是再活个几年，然后
两年
转，
就是两年，就是两年，就是这两年结束之后，它就变花。而且有的人会更快，有的人可能可以稍微久一点点。当然，很多人就比如说家境不好的人啊，嗯、或者是什么即将死去的，因为一开始政府的确是说，那我们就找病死的，哦哦或者是罪犯，
对对对
或者是行将就木的啊。还有一个好处是。这个种子种到身体里面之后，因为它会吸取人类养分，它会让人类活久一点，它会把病灶根除、
哦，
所以有些绝症，就比如说什么癌，什么什么什么，
你说用了这个反而就好了，
就是根治不了的癌症啊，它把那个种子放进去之后，你就好了，嗯，可能你的寿命就只剩两年，
懂懂懂。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政府原本就是想要日本政府本来想要锁定这样子的人，嗯。完全不够，专门就出台了一个1000万元的方案。嗯，然后这1000万日元呢，就是给你，你要怎么花都可以。所以很多人就是用这个让小朋友可以上大学，有的人是买房，或是有的人呢，就是为了要看医生，为了要家人看医生，就是去转花。有的人只是肚子饿，他太饥饿，然后没有工作可以做，所以他就会去转花，然后1000万之后就狂吃，吃什么都吃最好的。但是因为他吃的太好，可能转花也变得更快。所以在那个年代到处都是有类似人的形体的植物。嗯，故事是两个小朋友开始了嘛，他用这两个小朋友揭开帷幕，这两个小朋友一男一女，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那男女主角际遇大不相同，因为时过了好几年之后，当中的其中一个女生，她成为了医生，她的工作就是帮人家种花，她就是把种子放到人家身体里面。但是她是在正规医院，然后严格按照政府的规定，就比如说今天是有人申请的，那政府通过，那她就帮你做。那今天是有人可能要病死的，其实疾病或重病的人好像有经过一定的程序，也是可以由医院这边说好，那帮他转花，就这都是合法，就是这女生都在做合法的工作。另外一个男生就很惨，他家人发疯，然后他拼命的工作，因为没有好的学历，所以在那个年代没有好的学历完全就拿不到任何一份工作。那时候工作非常稀缺嘛，因为你想想看，在近末日的时代里面，就像你想维持正常的社会运作，成本都已经太过高大，所以那种打零工就会很少。那他就是大概用正常人的1/10左右的薪水在打黑工，然后他又要念书又要打黑工，因为他想要真的去换得一个好的学历，好的学历他念完之后他就可以再拿到好一点的薪水。哦，这些钱要干嘛呢？给他妈治病。他爸已经自我了断了，可是他妈妈就是疯魔，每天回到家的时候，他妈就会看着窗外发呆。可是窗外是永远的黑夜，然后他妈妈就会看着窗外说什么时候阳光会升起来，就是一直在发呆。桌上都是那种一包一包的药，然后被吃完等等。男主角的状态非常的绝望，他就觉得为什么他人生要过这么的惨，他已经这么的努力，可是他还是很认真的去打工。他打工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他太过劳累，他那天好像准备期末考吧，他就是累到没办法做到当日的 KPI， 所以他那天可能要做100个工作，可是他只做了大概50个，他就已经没力，老眼眼睛非常的痛，然后手也没力，就做不下去，他营养也不良，他钱都拿去买药了，
好可怕哦。
结果刚好又碰到督察，这个督察一来就说，那督察看起来脑满肠肥，一来就说今天做不到一半啊，那你今天没钱拿 今天没钱了，你不爽不要做啊，你不要做啊，
洗的。
可是因为他是打黑工嘛，所以他就去求督导，督导就说你再吵，你明天以后的工资也都不用拿了，
好过分哦，
我只扣你今天而已。可是对于男主角来说，他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每次去药店都要拜托对方让他赊账买药，那今天他已经是第三次去赊账，然后药店老板跟他说你再不给我钱，我真的不可能会给你药，不管你家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给你药，
逼到角落了，
他已经逼到就是无处可逃，所以他又再去拜托了一次药店老板，因为他妈已经没有就是没有药吃了。
哇！
药店老板就跟他说：“我已经说过，你不给我钱，我就真的不会跟你要什么什么。”他就跪啊、哭啊，然后很惨的那种拜托方式。药店老板还是就是不给，因为人家也要过生活嘛，就他很害怕，他就想说：“啊，算了，我妈一天不吃药，2-3天不吃，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回到家，他发现他妈已经把家里翻了一团乱。他本来还抱持了一种啊，应该吃了一阵子药，应该没关系吧。 就家里已经爆干乱，然后他妈看到他，而且他这种作者的画法其实蛮就是偏魔幻写实，魔幻写实的意思就是有写实的部分，可是当某些情节来的时候，他妈的脸就扭曲的像个巫婆，不像个正常人。他妈就看他，然后脸像巫婆之外呢，手上拿了一把菜刀，然后就说什么儿子你回来啦，然后就开始往他冲过去，然后你去死吧，然后他就开始在街上狂跑，跑跑跑跑狂跑，他就想说他要怎么办，他要不要回头，就干脆让妈妈就是还是他杀了他妈，他说了结这一切，我到底该怎么办？跌倒，砰！然后他妈就冲过来，朝他捅了一刀。啥
？What the？
对，是 What the fuck？
对啊，
我想说现在太惨了吧？
现在可怎样？
下一幕他就去找他的小时候的青梅竹马，就是那个负责转花的那个女医生。
他要转花哦。
他就是手上全部都是血，然后这就是他不是被他妈捅了一刀吗？
对。
他告诉我现在快要死了。我一定要转花，因为他其实之前一直在拜托那个女生帮他转花，可是女生只走正常程序嘛，他也希望他不要申请，就觉得 他就跟他说人生还有希望啊什么什么的，但他就跟他说我现在已经快要死了，你不帮我转花我就是会死掉，所以我已经符合正常程序，你帮我转花。然后因为他真的已经那样了，所以那个女主角只好帮他转花。转完花之后他就过了一阵子醒来了嘛，花就把他伤口治好，他就觉得自己变得好健康，就好赞哦。像什么样呢？很像是、很像现在的微创手术，就是他的衣服掀起来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开口，然后就贴了一个胶布，然后下面是缝线，这样子就是很小很小，可能像开盲肠一样的吧，小刀。他觉得说很没有真实感，他现在已经完全好了，他就拿着这1000万就去药局买了很多药
哦，
对，然后就回家，然后就
给妈妈，
好像把妈妈送到福利院什么，就是他妈很快就退场了啦，就忙就没事，还是他逃离家，我已经忘记了。但重点是他好像过了不到一化的过程吧，他被打，然后1000万被抢走。
为什么？
我觉得这边处理的有点粗糙了，但是他可能就想跟你讲一下，在这个社会氛围下，大家都什么都做出来。反正他钱被抢走了，然后警察都跟他说：“你没死就算了、啊，这个钱要不回来的啦。”就是警察也是觉得说意兴阑珊、因为他没有什么家底嘛，啊，你迟早会变成花的，我2年不处理这个案子也不会怎么样。
哦，
你只要你要不要花了嘛，啊，你家里没人就不管，他就没钱了，可他还是要过生活啊，所以这部漫画的后面的剧情就是变成说，因为一些因缘机会的关系，他开始在帮人家处理案件，他怎么能够处理案件呢？我刚刚是不是有说变成花的时候会渐渐丧失语言能力？
对啊，
可是在真正变成植物之前会有一些片段是类似音乐或是呢喃暖语，但大家听不懂，男主角听得懂，
所以他帮他处理的案件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可以听得懂花在讲什么，
所以他要处理什么案件？
就每一话的故事啦，比如说有一个女钢琴家希望男主角帮他找到他爸，因为他爸是为了他去转花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作者蛮有趣的是，他把那种挣扎的底层的痛苦都给写出来，或者表面上看到并不是你真的体验到了那样，你以为有机会嘛，其实根本没有。像那个女钢琴家，她本来好像人生成功，她这一切都是她爸一手栽培，可是她其实要找到她爸的原因，原本是跟她说她想要找到情人，但是当男主角终于找到她爸的时候呢，她想要一把火把她爸烧了，因为她爸以前会抓着她的头去撞钢琴，叫她要练钢琴，然后跟她说我现在把所有资源都给你，我把你养大，你去当钢琴家，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面谁能够当钢琴请假，对，我把你养大，那你要感谢我吧，类似这样的言论。然后最后为了养他成为钢琴家，他把自己转花，所以就在一片树林当中，他找到了他爸。然后他对着他爸原本要烧掉那棵树，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烧树啊、烧草都是超级大犯法，就是死罪。
就因为你很麻烦，才好不容易把这些东西变成树啊，
而且火会消耗氧气
哦。
对，就是他就是毁坏国家资源嘛。
对，
所以最后女主角决定就是啊，对，那个那一集的故事，女钢琴家就看着那棵树说：“那我就把你，我把你砍下来，我把你变成钢琴，你一辈子都要被我弹奏。
哎呀，
我就是我要用充满油污的手去按你的键盘，你的声音，你要为我就是演奏，你要为我工作一辈子。”
发疯哎、
就是这一部的故事大概是这个风格，但我、但它里面就会讲说很它我觉得它里面那个设计还蛮合理的，是因为是一个永夜的世界，当你永远都看不到阳光的时候真的会很绝望。他有说那个年代大家会这么绝望，或是像他妈精神病这么严重，或很多成年人早就发疯，是因为
没有阳光，
一辈子没有，他们一辈子没看过阳光，或者是他们曾经体会过或是知道有阳光的什么感觉，
但再也没有办法有了。
你知道哪里有阳光吗？就是有钱人区会有所谓的人造阳光
哦，
就是这个园区里面人造阳光跟空气好棒哦，好舒服哦。
这可以延伸到下一次我要讲的故事。
是什么？
没有，我最近重看了一次很经典的一部国片，叫做《鲁冰花》，下一次再跟大家讲。
鲁冰花的歌是什么？
那个啊，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啊。
妈妈的话，当当当当，鲁冰花，怎么唱啊？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想起妈妈的话。OK， 下次再讲。时间已经晚了，我们要去赶车喽。好了，推荐给大家这部作品就叫《愚者之夜》。我刚刚讲的大概就是前面不三话的剧情嘛，
这么少，
进展
的
很快，是不是很嗨、哦？是很哈扣。对，我也蛮喜欢他的想象力。好，喜欢今天的节目，大家去搜寻
《同安骗人》，
其他收听管道 Apple Podcast、Kick Bus、First Story 任何地方 Podcast 平台上面，
点点聊、评分、订阅、留言。
我们看到 Discord 连结，欢迎再跟我们聊聊天，推荐不错的漫画。其实我都有记起来，我去看，这应该也是就是同学推荐的。嗯哼。好，那还有这个 First Story 抖内赞助人，欢迎你抖内赞助我们。
谢谢了，拜拜。